王律师，我想趁这个机会用我的例子做一个个案好不好？我在前天的时候跟两位朋友一起去爬山，那到了一个非常风光明媚的地方，也很舒服，喝了茶回来，就回来以后，就因为那个山路非常崎岖，然后其中有一个人要去喝喜酒，那我当时的感觉就是着急，所以我又想开快一点，结果一个转弯，一个山沟没有注意，砰一声，我差点就翻车，所以。
佛陀有保佑哈！
我什么时候信佛教的道理？那当时一刹那之间，其实不知道什么。车子的门一打开以后，发现下面是个山谷悬崖，所以其实打开之后，等到下来看的时候，才发现三个轮子在路上，一个轮子全部悬空，然后第二就是左后方的轮子是完全悬空，然后右后方完全悬空，左后方的轮子大概离那个沟谷。也大概只有一两指的一两个幅度，然后它靠的是我的浪把，最后面那个安全感卡住，然后我的前轮已经在危险，也就是说我判定如果我继续待在上面，可能我们也很会又掉下去，所以我们就走了。那但是山区通讯不佳，所以就有人要下去求救。那下去走了很多路，碰到山青，两位山地人就过来，然后我们就想要搭他的车下去，对方拒绝，因为他们家的老人家上面，那一点办法都没有。那我想，好吧，那我们就走下去嘛，哈，当时我的想法。然后随行的讲，那牙齿可怜，爱搞十二点外鬼啊，天很黑，所以我们就决定说，那就拜托这个原住民朋友帮我们带到可以搜寻的地方。开了很久的车，终于到了，打了电话，然后也请了一个朋友上来。那等待时间反正无聊嘛，哈，就继续往下走。天是黑的，没有月光，没有星星。就这样走了很久了哈。那我当时看三个人很像勇士们，没有害怕，然后就也很愉快了哈。那我当时就有看到给拐那人不人讲，都是你的错，都是你的错。所以我当时唯心是说，奇怪，为什么我要创造这样的世界呢？那回到唯心嘛哈，一定有人不认为那是我创造的哈。一个人的力量不可能创造这样了哈。什么你认为什么因素创造这样的世界呢？
你去聊一下你的慌张创造了车祸吗？
不是，我当时的心情是因为车上有一个人说他马上要赶回去，因为他要去喝喜酒。
对啊，这对你来讲你急了吗？
不是，我心里是说他妈的，你跟我回去看看。
他不是出来了吗？你根本不想回去。
我以为是你慌张能够创造那个紧张。
不是，问题是
你不想让他回去。
对，但问题不是这样啊，问题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创造这么大的时间吗？
你的环境是你创造的，那个人有很多可能性，你吸引一个其中的可能性给你啊。
是我开的车没错。等一下，不对，因为这是由我一个人创造，为什么要连累三个？
没有，你所有的环境都是你啊，你不要把集体事项拉来这边解释了，懂我意思吗？你就会形成集体跟个人之间的冲突，集体跟个人没有冲突。现在有多重宇宙的观点告诉你，有好几个宇宙，第一个，你的宇宙里面有开车下去的，有开车掉到山谷的，很多很多很多的可能性，这中间你刚好吸引你其中一个，你两个朋友刚好也在回应这个可能性。
那如果站在其中一个喝喜酒的人的心情上，他的对应会是什么？
你可以跟他聊，他可能聊的时候他不想去喝喜酒，
那个
他也在找一个理由不想去、
那有一个人是完全没有意见吗？就是那个看起来这三个人嘛，其中有一个人就
没有，他唯一的欲望可能希望陪你们走路啊。你要跟他们聊啊，你就会发现他们对应你那个心态会跑出来，没有所谓集体跟个体抗衡的问题啦。集体永远在配合你演，而且集体的宇宙充满了很多可能性的宇宙，每一个都对应你的心态，所以你只要跟他们聊，你会发现对应的地方。嚯，春芳，以后要让他在你们要问清楚你要不要回去。我原先以为他要赶着带他的朋友下去，然后有点慌的时候可能像比如说有点犹豫或者要不要赶下去，他的慌制造了那个冲突，结果他不是，他根本干嘛回去，他根本还想在那边跟两个人一起这样游览下去。他心慌，我们把几个可能性推论出来。第一个，现在春芳的心态是干嘛回去嘛？第一个，他有点心态不想回去，想走又不想走，对。然后再来就是他朋友会有什么心态？他可能真的像我刚刚讲的，对那个喜酒他也不在乎，因为宁愿这样陪两个朋友走啊。 就是慌张，很慌张。也有可能在对应他的慌张，就是说他那个是他好朋友，可能，假设是他暗恋的对象或什么，不想去面对，他可能会制造慌张了。
你懂我意思吗？你有没有看到？我现在就是推测一个可能性，你有没有看到每个人心态之间会对应？你们本来就在帮我讲答案的。啊，只是说你们有很多可能，因为人的心态会很复杂，之间是什么心态能够聚焦在一起，你要发现那个相似的地方，就是对应的开始。啊，朋友走，他直接跟他讲，那就表达出去了，就不会不会，因为他那个车祸等于是表达了，他只要跟他讲，你干嘛回去了？要重要吗？然后讲完之后，他朋友好，他不用，你们就可能待在桌。他到底要不要去喝喜酒？对他来讲，应该是要问那个人，那个人到底是对喝喜酒有什么想法？哎，那问完之后，春晚可能就会知道答案了。他不想走啊，但是他朋友又必须去走。你只要释放了，哎，对对对对。所以赛斯有一句非常重要的一句话，你们要把它记下来：生命即表现。我们目前所有的生命都一定会表现，你内心有什么东西都会表现，这个就是生命即表现。去尝试看看呢。你像他在健康之道里面讲，他说身体主要的方向跟征兆永远朝向健康、表达跟完成，就是身体啦，主要的方向跟征兆，它永远是要让你朝向健康、表达及完成。
再一个例子哈，
嗯，
我家遭小偷，
对，
而且一连偷三四家哈，我怎么想都想不出，这怎么可能是我创造的世界？
不接受了哈，
对，
那就很难对应了。有没有？你先看小偷啦，小偷对你来讲是投射什么？内心有一些没觉察的东西嘛，在压抑嘛，或者对这个家有些想讲的不想想讲出来，又不好意思表达，一直在刮你啊。哎，小偷有什么想法？我很基础的，就是从这边开始，偷了三四家的，我们那个小偷蛮厉害
的，就是偷了好几家嘛，哈、嗯。那可是我们家可能财务损失最少的，然后我怎么想说，那如果是我创造，怎么可能会十几个二十几个人共同创造？弄狼掏嘞，
所以你不要管他们，你就管你自己就好。
我现在会困在个人事件跟集体意识之间。
你把多重宇宙抓下来，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宇宙，每个宇宙，那单这就这个宇宙就有很多可能性，我吸引其中一个可能性，所以世间的东西就是这么微妙，很自发性的配合你演。你有很多的那个宇宙，就是。我们互相有一个吸引的观点，这几个宇宙才聚焦在，所以集体事件跟个人事件之间没有冲突。这一点就是一般人很难理解的，就是多重宇宙、平行宇宙这些观念你怎么接受？以赛斯的观点，比如说，好，他有一次讲课的时候就跟那个罗讲，大概有三个人吧，就三四个人坐在那边，按了一个杯子，他就把一个杯子坐在那边，他说。你看到的杯子跟你看到的杯子是不一样的嘞，懂我意思吗？但是因为内心有一个吸引，各自吸引，把那个杯子呈现出来。真正说，比如说以赛斯那个呈现，我们要看到那个人看的杯子，我们必须广到某一个程度，才能进入他看的那个点嘞。所以一个杯子有四个人，就有四个杯子，那里面就有四个宇宙。假设再丢一只猫进去，就有五个杯子，猫眼中的杯子。所以，除了你讲的那个小偷，每个人看那个小偷，各自吸引那个小偷，但是你看不到他看小偷的样子是什么心态的，除非你跟他对话。这个就是多重宇宙啊。所以在赛斯的观点，宇宙可以小，可以大。小到你个人，小到猫咪，小到一个植物，它本身都有一个独立的宇宙。
就是，所以我现在有一个困扰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哈，只要眼睛张开来， 开始就面对那么多时间，你每一个时间你就要去思考我为什么创造。
不用了，你不用思考，不要说你用什么心态决定你怎么面对事情、哦、你可以不用思考啊，你也可以不用基本功啊，
是
你就可以过得逍遥自在啊。
什么状况之下你可以去检视什么，我创造了我这个实相，我这个生活体验，
当你觉得你想改需要的时候、啊、难道找不到路的时候你再来用这个，
是
啊，你假设过得很快乐很喜悦了，没有人要去学这个了。
嗯，很累哈、哦，什么都要想。
不会啦，你练久了之后就不会。你像我是为了为什么要学这个？因为我想了解我的生命的基本基调，所以我想去练。啊，有些人不会，因为我的基本功的想法很简单：你用你的心态创造你的实相，你要用什么心态去体验你的生命，你有很多选择。你可以不用我这个心态去看生命，但是你依然有一个心态在创造你的生命，只是你有没有办法用意识去用它，或者无意识是用它。而、啊、我今天只是要教人家有意识去用它，啊、有意识用它，当然要教彻底一点了、啊。但是你不会变成在每一件事中看，因为到最后，你像我刚开始也是可能三个月才看一下啊，三个月前那个是什么心态创造的，我也不会去后悔，每一件事情都要去注意啊。但是久到最后念十几年下来，我几乎随手一抓什么心态就可以去解啊。这到最后你会发现它不是负担，而是清晰自发性神奇，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自然的节奏。所以可以用像这样去一个字一个案子一个案子解给你们看，但是到最后你会发现，你像假设把春花那个例子讲出来，我要解很久，文字叙述很久，但是口述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简单，它不难、啊、除非对它陌生，难道睡练的过程里面你们会觉得好像每天都要对的时候，那我不建议你们用这个心态去糟蹋自己，但是你们可以久久练，练到最后它会成一个习惯。就像一个小学生刚开始看高深的数学题的时候不太会，但是当他练到博士的时候，这个不叫高深了，就自然而然你会，因为生命就是有那么多灵感直觉会告诉你，你不需要经过思考，东西就自然来，这个就是赛斯所谓的自发性了、啊、这是一个体验啊。对我来讲，我早期连树叶都在对啊，走到路上风吹过来，树叶飘到我头顶，为什么我会吸引，我是这样练过来的，但没有变成水果了。所以你们可以去学习一下，因为基本功告诉你的就是说你可以有意识用它，但是实际上你不有意识用它，你无意识也在用它，只是说你愿不愿进去，进去之后你会找到一个很基本的生活的基调，但这个不是一个艰难的过程，因为到最后你会发现很熟悉，而且会突破你很多的观点，因为它最终的告诉你的就是每个人都是独特的，所以学它你就会懂得尊重，你不会把我的观点去框。比如说早期我学赛斯很好，后强迫所有人接受他，看到佛教徒人卖耳黑啊就扣耳嘞，我就强迫他接受赛斯观点，然后拿赛斯就批评他，现在都不会，你要尊重他，因为他目前适合走这条路。当他有一天从这一条路一直碰一直碰碰到没有办法，他要找出路的时候，他更大本体会在后面帮他建建到最后啊，你朋友一个叫王万喜的那条路叫建一看吗，他就会吸引到我了，然后我就会跟他聊聊的时候，他突然间有一个振奋想去学学看，那时候你会发现他可能比我还狂，或者更痴，或者更注意细节，可能踩到狗屎都会觉察底下天杀的文惊喜，然后踩到狗屎那个部分你会发现它充满了热忱啊。所以学基本功你不需要去跟人家抢什么东西或者争什么东西，它一定很好或很不好，你就是回到我刚刚那个主轴，它有意识无意识在用它，你今天假设知道它不想往有意识的去理解，你就是站在旁边啊，你恶骨头不跟你说那棒啊，放下放下就没事啦、啊。你就直接转他的心就好了，不需要提供有意识说啊这是什么创造的，因为他听不懂，因为对他们来讲这个太陌生了，以他们的观点，以佛陀的教育解释所有的事情是最好的，他没办法接受说啊我离开佛陀的教育回到我自己的心， 我自己的主观感觉去找所有事件的来源，他很难接受这种想法啦，因为他认为你是带罪诞生的，你充满了一些不好的特质，你回到你自己，你怎么可以搜寻到答案呢？问题是你的主观的经验就是你生命的答案啊，这基本功就是这样啊。他认为你所有的创造的源头都来自于你的心啊，你回到你的心，你就知道宇宙的源头了，你就看到你生命怎么创造的啊。这在我的看法就是很自然啊，但是现在不是啊，经典必须去看，去必须受戒，然后皈依某一个上师，你才能够进入懂佛经，不然你自己没有进入这样的规矩的话，你自己乱解经文歪道，懂了吗？很严肃齁，非常严肃，没有游戏的感觉，这就是这样。基本功不会要你，我早期的话我会直接基本功去砍所有的人，
现在不会，现在就你们要怎么玩我陪你玩啦、啊、反正我在对应你嘛，
啊，到底对应问题还是对应答案，不会随着你玩啦、啊、因为总是要提醒他自己有力量。我是没有人教啦，啊，自己长期摸索，摸索到秘密出来，我才知道原来这个是变成未来的市场了。你看这我多骄傲啊，懂我意思吗？哎、啊，我已经看得很深很深入的去用，而且把基本功分七个节奏去体验了，这也是我的成就啊。比如说用我的角度，然后把基本功铺一条路给你们看啊。你像亚伯罗罕那个秘密，他们强调的就是吸引力法则啦，用吸引，你像磁铁一样，你的磁铁是什么内容，你就吸引什么东西啊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它只有一个节奏啊，我有七个节奏，你要看很打拼的，这样给我学出来的。